第73章，大卫的晚年。亚撒龙失败之后，国内没有历时太平，因为全国有那么多的人参加叛乱，所以若没有各支派来迎驾，大卫就不愿回到首都去复位。在亚撒龙败亡以后的一段混乱时期中，各支派没有历时做决定性的行动迎王回京，但当犹大支派最后出来迎接大卫王回京时，这事却引起了其他支派的嫉妒，以致造成了又一次的叛乱。好在叛乱迅速的弹压下去，以色列就重享太平了。大卫的历史给我们一个最有力的证据，使我们看出权势、财富和属实尊荣所带来的危险，而这些事却是世人所最喜爱追求的。况且很少人能像大卫一样预先受到一种足以使他们能忍受这样考验的操练。大卫幼年做牧人的生活给了他谦卑、耐劳和对羊群亲切照顾的教训。他在偏僻的山间是与大自然接触，培养了他音乐和诗歌的天才，指引他的思想倾向于创造主。在旷野生活中的长期锻炼帮助他养成勇敢、刚毅、忍耐、信心等美德，这都是耶和华指定的方法，为要准备他登上以色列的宝座。大卫曾享受上帝之爱的宝贵经历，并曾丰富地得到圣灵的恩赐。在扫罗的历史上，他也看出单靠人的智慧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但世俗的成功和尊荣竟使大卫坚贞的品格削弱了，以致他屡次被试探所胜。以色列人与异邦民族的交往引起了随从列国风俗的愿望，并燃起了追求属实尊荣的野心。原来以色列的尊荣在乎他们特别蒙选做耶和华的子民，但是当以色列人逐渐骄傲自恃的时候，他们就不满意这种特点了，他们反而重视自己在列国之中所有的地位，这种精神就不能不招致试探。大卫想要在外邦中掠取新的领土，故决定用征兵制来扩充军队。为达到这个目的起见，就必须先行调查户口，而那基顿王这样行的乃是他的骄傲和野心。数点百姓就可显明大卫初即位时国家的软弱，和经了统治之后国家的强盛，这就要倾向于更进一步助长国王和百姓已有的太过自恃之心了。经上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以色列国在大卫作王之时的兴盛，乃是因为上帝的赐福，而不是因为国王的才能或军队的力量。但增加国家的军事力量，必要使周围列国得到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以色列国是依靠武力，而不是依靠耶和华的力量。以色列民虽然以国家的兴盛自豪，但他们却没有赞同大卫这扩充军事的计划，因此大卫所计划的人口调查引起百姓普遍的不满。结果大卫必须令军队的官长代替原来调查人口的祭司和官长去从事调查，这事的举办是与神权政治的原则直接相抵触的。这一向以鲁莽见称的约押也谴政王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约押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数点的工作还没有完结，大卫就觉悟到自己的罪，他深深的自责，祷告上帝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第二天清晨，先知加德带一个信息给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可以随意选择，或三年的饥荒，或败在你敌人面前被敌人的刀追杀三个月，或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就是三日的瘟疫。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四境施行毁灭，现在你要想一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回答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于是全地发生瘟疫，以色列人死了7万， 这时候灾难还未延及首都。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伸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王为以色列民恳求上帝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上帝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将瘟疫与他们。调查人口的事固然曾在民间引起不满，但百姓自己也曾怀藏着那鼓动大卫行事的同样的罪，正如耶和华曾借着亚沙龙的罪降刑罚与大卫，照样他借着大卫的错误刑罚了以色列人的罪。毁灭的天使已经在耶路撒冷城外停止他的工作，他站在摩利亚山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照着先知的指示上山去，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这一个建筑祭坛的地方此后就一直被视为圣地，这时由阿尔南呈现给王为礼物，但王不肯把它作为礼物来接受。他对阿尔南说：我必要用足价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于是大卫为那块地平了600舍克勒金子给阿尔南。这个地点原是古时亚伯拉罕筑坛奉献儿子的地方，如今又因这一次伟大的拯救而成圣，以后就被选为所罗门建殿的基址了。在大卫的晚年，又有一层阴影笼罩在他身上。他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他在幼年漂泊时代所遭受的困难和危险，与多次的战役，以及晚年的忧虑和苦难，使他的精力耗尽了。虽然他的心智还是清醒有力，但因年老体衰，喜爱清闲，使他对国事没有敏锐的理解，于是另一次篡逆的叛乱在他家中爆发。大卫溺爱的恶果又一次显明了。这一次阴谋篡位的人是亚多尼亚，他的容貌和仪表都甚俊美，他的性情暴躁而又放荡不羁，从小就没有受过多少约束，因为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这时他起来反抗那指定所罗门做王者上帝的权威。在天赋的才能以及属灵的资格方面，所罗门都比他的哥哥更有资格做以色列的王。上帝的选择虽然已经清楚指明，但亚多尼亚还不难找到同情他的人。约押虽然犯了多次的罪，但过去一向是忠于王室的，而这次却和祭司亚比亚他一起参加反对所罗门而谋叛。叛乱已经准备完成，叛党聚集在京城外大张筵宴，要宣布亚多尼亚做王，但他们的计划被几个忠实分子的迅速行动挫败了。其中主要的人物有祭司撒都、先知拿丹和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他们把实情告诉大卫王，并提醒他照着上帝的指示，所罗门应当继承王位。大卫当即上位给所罗门，所罗门立时就受膏宣布为王了。于是叛党瓦解，其主动的叛徒们都招致了死刑。但因亚比亚他所担任的圣职和他过去对大卫的尽忠，才得蒙赦免。可是他大祭司的职分被革除，这职分就归于撒都的子孙了。约押和亚多尼亚也暂时得了保全，及至大卫死后，他们才受了该得的刑罚。那在大卫儿子亚多尼亚身上执行的死刑，凑满了大卫应受的4倍刑罚，就证明上帝多么憎恨这个做父亲的罪。大卫从开始做王的时候，他就有计划为耶和华建造一座殿宇。虽然上帝不准许他实施这个计划，但是他为建殿所显出的热情和诚心并未稍减。他曾预备了大量贵重的材料，金子、银子、红玛瑙、各样彩石、汉白玉和极贵重的木料。如今他所收集的这些贵重的宝物必须交给别人，因为别人必须为上帝同在的象征物约柜建造殿宇。王知道自己死期已尽， 就召集了以色列的首领和国内各地的代表来，把这些遗产交付他们。他留下遗嘱，嘱咐他们赞助和支持来完成这建殿的大功，因为他年迈力衰，人原来不希望他亲自出席这一次禅位的集会，但上帝的圣灵降在他身上，他就能以比平常更大的热情和能力向百姓做最后一次讲话。他告诉他们，他自己是怎样渴望建造圣殿，而上帝的命令乃是要把这工作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上帝的应许是，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他若恒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如今日一样，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大卫又说，现今在耶和华的会中，以色列众人眼前所说的，我们的上帝也听见了。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上帝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这美地，遗留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大卫已从自己的经历上体验到离弃上帝之人的道路是何等的崎岖难行，他已感觉到破坏律法必被定罪，并获了违反律法的恶果。如今他很为以色列的首领们担心，希望他们能效忠上帝，并愿所罗门能顺从上帝的律法，远避那削弱父亲威权，使得艰苦一生，并使上帝受羞辱的罪。大卫知道所罗门在他崇高的地位上必须存心谦卑，恒久信靠上帝，并不住的警醒提防，才能抵挡那缠绕他的各种试探。因为居这样崇高地位的人乃是撒旦特别攻击的目标。于是大卫对那已决定继承了王位的儿子说，我儿所罗门呐，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上帝，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他监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你当刚强去行。大卫把造殿的详细图样，以及殿中各部分和一切器皿的样式，都照着自己从圣灵所得的指示告诉了所罗门。这时所罗门年纪还轻，怯于担负着建造圣殿和治理上帝百姓的重任，于是大卫对他儿子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大卫又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上帝特选的，还年纪幼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上帝建造的。他说，我为我上帝的殿已经尽力预备。于是他列举他所收集的各种材料。此外他又说，且因我心中爱慕我上帝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上帝的殿，就是俄斐金3000塔连德，精炼的银子7000塔连德，以贴殿墙。于是他问那些已经带来丰厚礼物的会众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会众乐意响应他的号召，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他们为上帝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00塔连德，零10000达利克，银子10000塔连德，铜18000塔连德，铁10万塔连德，凡有宝石的都送入耶和华殿的府库。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上帝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耶和华我们上帝啊，我们预备着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我的上帝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见你的民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上帝啊，求你使你的民常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大卫对全会众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于是会众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上帝，低头拜耶和华。王曾以最深切的兴趣为建造圣殿并装饰圣殿收集了许多的材料，他附了许多绝妙的圣诗，以备日后在圣殿的院宇中歌唱。如今当以色列的族长和首领们那么慷慨地响应他的号召，奉献自己从事当前重要的工作时，他的心就因上帝而欢乐了。而且当他们奉献礼物时，他们还想多献，于是他们把自己的财物送入府库，礼物堆积如山。大卫深觉自己不配为上帝的殿收集材料，所以当他国内的贵胄响应他的号召，乐意奉献他们的宝物给耶和华，并献身为他服务，借以表示他们的忠心时，他心中就充满了喜乐。但唯有上帝能赐给百姓这样的心意，所以应当得荣耀的不是人，乃是上帝。使百姓得到地里丰富出产的乃是上帝，而且他的圣灵使他们乐意为圣殿献上他们的宝物，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的。如果他的爱没有感动百姓的心，则王的奴隶必至徒劳无功，圣殿也必不能建立起来了。人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一切丰盛福惠仍是属于上帝的，上帝所放在人手中的任何地上贵重可爱之物，乃是为要试验他们，测量他们爱他和感激他所赐之福惠的程度。无论是他们的财物或智能，都应当作为乐意奉献的礼物放在耶稣脚前。同时奉献的人也应与大卫同声说，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大卫觉得自己的死期临近了，但他心中的重累仍是所罗门和以色列国，因为以色列国的兴盛完全在乎国王对上帝的忠顺，所以他便嘱咐的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大卫末了的话是以长歌题材写的一首诗，是一首依靠上帝有崇高的原则与不朽之信心的诗歌。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上帝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上帝，执掌权柄。 它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我家在上帝面前并非如此，上帝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大卫所犯的罪是很严重的，但他的悔改也很切实，他的爱心是热烈的，他的信心是坚强的，他所蒙的赦免多，所以他的爱也多。大卫的诗篇描写了属灵经历的全部过程，从良心自愧自责的深处，直到最崇高的信心和与上帝交往的最崇高境遇。他一生的历史说明了罪只能带来羞辱和灾祸，然而上帝的慈爱和怜悯能达到罪冤的极深之处。信心能使悔改的人得享做上帝儿女的福分，在上帝圣言所包含的一切应许之中，这是一个最有力的凭据，足以证明上帝的信实、公义和立约的慈爱。世人飞去如影，不能存留，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上帝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那赐给大卫和他家的应许是光荣的，这些应许都展望到永恒的将来，完全应验在基督身上。耶和华说，我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的手必使他坚立，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因我的名他的脚必被高举，我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上帝，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在他的日子一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